TFM IR秀，让你熟知时下热门话题，紧跟潮流动态，永不落伍。
TFM ISU Good Morning， 你好，我是 Elena。 对于无法掌握好国语啊，或者是我们所说的马来文的孩子啦，一直都是父母很担忧啊，或者是很困扰的一件事情。但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任的首相呢是非常重视国语的这个能力的，所以呢在2016年的时候他就实施了这个双语教学的计划，那目的呢很自然就是为了维护马来文呢，同时啊又可以提升英语的水平嘛。但是其实最近的新闻报道当中，我们也是有看到国民型的华文中学呢就受到教育部的指示，如果国语的成绩是不达标，然后那个年级呢至少有一两个班级是需要用国语来教授这个数理科目的。那从明年新学期的这个三月份开始啦，中小学的一年级的学生呢也将会实施这个双语教学的这个计划，就引起了这个广泛讨论嘛。那这个小时呢，我们也鼓劲中华第四中学的校长关成阳校长呢上到 TFM ICU 节目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话题。早安关校长。
哎，早安 Elena， 早安各位听众大家好。
校长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嘛，就是双语教学数理的这个具体的实施方式，其实很多人都不清楚嘛。那是不是两种语言同时教数理呢？那如果学生或者是家长可以自由的去选择，是不是会导致说这些国语能力比较差的学生啊，自然而然的就会更加倾向于是去使用英语学数理啊，或者是自己的母语嘛？这样会不会降低这个政策的有效性呢
？OK， 好 ，Elena， 我相信这个双语教数理的，其实这个政策应该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在实行了嘛。如果我们讲回顾历史的话，其实早在第一任我们的前首相马哈迪他在下台了之后，他其实就有鼓励这个双语教数理了。那之后呢，好像执行了之后，结果又回归到原本的国语教数理。那当然又保持了一些学校，可能啊学校他可能认为孩子可以用英语在学习数理，他们又在保持。所以在这个阶段过程中，我们也看到这个政策的那一种算是持续性了。那这一次呢又提出了这个国民型中学，也就是华中在教这个数理方面，我相信应该教育部又在做另外一方面的探讨了，可能就想说继续去强化它，或者再继续提升一些国文，或者在数理教学这边了。那当然现在政府也提出了几项的要求，或者就是说他们的标准，比方要达到这四个要求，如果没记错他是有讲要达到这四个要求啊，然后呢学校可以选择用英语教数理。 OK， 那达到的这四个要求呢，第一他也要有家长的同意，
对，
然后还有第二就是有达到说国文要达到一个标准，那不然的话学校还是要保持一些国语班来教数理。那当然这些政策呢希望就是说教育部能够一个很明确给这一些特别是国中政府中学的学校，包括小学跟中学了，因为如果指示不明确的话，那对于学校的执行单位呢是一个非常的模糊，要老师是以怎样子的教案跟教学，我相信这个是对学校是带来也很大的困扰。我的学校怎样子是符合这个英文教数理的呢？我相信现在的家长可能会普遍希望选择英文教数理，因为我相信这一些年有一些学校都已经在推行了这个英文教数理。
对啊，
当然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也曾经听一些学校也说过，他们好像某一些年纪大概有六个班级到七个班级或者八个班级，他们大概可能是前面三个班到四个班 OK 稍微程度比较好是用英文教数理，稍微后面班的同学呢可能就没办法掌握啊英语的话，他们就以国文教数理。所以有一些学校现在目前为止好像也是有用这种方式去执行。那当然在一些学校他们现在有一些是全部年纪不管什么年纪他们整个年纪都是用英文，所以好像现在都有在进行。那我也不懂教育部这一次提出了这些点的目的跟意义是什么啦，是不是更混浊更混乱让我们的学校的执行单位。
是，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因为这些指示可能不是那么的明确，或者是他所谓的这个标准啊是有一些模糊的，所以就引起了很多很多父母啊甚至是教育工作者呢可能都开始觉得哎，好像特别的混淆，我好像不知道应该如何去执行，或者是有些父母他不晓得应该如何去帮助自己的孩子在这个方面啦。 TFM IRC
和你一起畅聊城中热门话题，赶紧 WhatsApp 到013-837-1027讨论吧。
那其实校长对于这个政策呢，其实会不会导致说父母很担心啊？就很像刚才我们所说的嘛，他们会倾向于选择自己的一些比较擅长的语言，或者是他会直接就是将这个孩子呢转到国际学校或者是读中。
嗯，是的 Elena， 他确实会有影响父母亲在孩子未来的选择。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今天我们并不像好像买卖一个产品那样子，哎，不好了我们就不用，我们再重新买过。可是教育它并不是，它是关系到孩子未来的五年六年在这个中学的成长。如果今天我们做错了决定，或者今天我们的决定有什么、不对，或者学校的政策在教学的政策这些东西不一样的话，它将会影响到孩子五年六年的发展，
对，
甚至往后在孩子升大学在就业等等的影响，它是长期的。那当然父母亲今天会有这种困扰，我们说真的是在所难免。 OK， 好，那回归到来，我又想说回一样东西，今天我们是想要加强孩子的英文，还是要加强孩子的国文马来文？如果说今天这些科学啊，这些数学啊，其实是知识，我们应该要让孩子熟悉的语言来学习他们的知识，不是吗？让孩子能够易懂易了解，让他们明白，往后他掌握了这些知识，再用他的熟悉的语言再去转达。如果说今天孩子都不懂，在这个语言上他都一窍不通，那他在学这个知识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吸收的，
真的。
所以就好像比方今天我们说华语，可能我们老师用华语教数理可能会更轻松，为什么？因为善于我们自己的语言，那孩子也容易吸收。那如果说今天我们的孩子在那学习环境，就因为我不明白，或者我对这个语言我都不是很熟悉，那我在学这些知识的时候，其实我是完全零吸收。
是。
那对孩子上完了中学，学了什么？哎，零，他可能掌握不到，因为他对一些生字，或者他对一些知识，他都不明白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学好的，可能会看到孩子的成绩一落千丈，那又会造成孩子跟父母亲的一些问题。那当然今天他会不会造成大批的父母亲让孩子来到国际学校跟读中，坦白说我们现在也还没有看到这种倾向这些啦。肯定了解孩子的学习情况的父母亲，他在孩子选择中学的时候，他一定会慎重考虑。如果说我家的孩子马来文不好，然后孩子又要再用马来文学习数理，我可能不会让我孩子去接受这种挑战。或许他可以帮助我孩子提升马来文，可是知识方面他不熟悉的语文，他学得更辛苦。我觉得家长现在会有更明智的选择啦。
嗯，而且加上如果我们在父母的角度来说啦，也许父母没有办法在学业上面帮到孩子，但是至少我还是要让我的孩子呢是有办法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呢容易吸收到就是这些知识。所以就很像刚才校长所说的
TFM RCU 今天要问些什么呢？
那其实校长根据你的就是理解啦，就推行这项政策呢，其实对于孩子的这个国语学习能力真的是有帮助吗？并其实我们还在马来西亚嘛，国语还是一个重要的语言之一。
无可否认，马来西亚和我们这个国家是以马来文优先，那我们今天学习马来文是理所当然，因为这是我们国家的语言。但是回归到来，如果孩子在学习知识的时候，我会希望我们国家领导人能够尊重孩子的学习的能力，把这个学习能力还给孩子，他的能力适合用哪一种语文去学习。那如果孩子能够，比方一些我们讲能力程度好的，我们可能不会有太大的困难跟问题。可是并不是所有的孩子的学习能力是在我们讲一般以上，对不对？那如果在那些能力弱的呢，他又在被强制他不熟悉的语言来去学习这些对他来说又是新的科目新的知识，那孩子会不会学得很辛苦？还不用紧，可能会弄巧反拙。 目的可能我们是想加强他的英文，加强他的国文，可是他就是没有办法掌握这个语言，那让他学这些知识又没有办法掌握新知识。如果我们今天是希望孩子能够把国文、马来文或者英文学好，那我们去加强他的英文跟马来文会不会更直接？这是我的想法跟意见啊。
是是，明白明白。
TFM IRCU 让你熟知时下热门话题，紧跟潮流动态，永不落伍。
TFM。那其实刚才校长也是不断的提到嘛，就是如果我们都就是强制性的让学生使用他们不擅长或者是掌握能力比较差的语言来上课的话，那很自然的是不是会影响到可能是令学生更加抗拒学习呢？
对，他会的。因为孩子害怕的时候，他就会，当我们这样讲说，孩子如果学习在某方面不快乐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很轻松或者学得很自在。他如果是在压力被压抑之下，然后在老师的教学过程中，老师又希望孩子能够掌握，又用了一些我们讲很粗俗的话或者影响孩子，哎，你这么学得这么差啊，学得这么不好啊，到底是什么，然后又要找父母亲啊，我要见家长啊，什么东西。所以是让孩子学得心烦心躁的时候，有没有，孩子久而久之他会影响他的自信心在学习上。
嗯，所以我觉得要营造一个让孩子能够舒服然后又不抗拒学习知识的那种情况或者环境的话呢，真的非常的不简单哦。因为我们都曾经当过学生嘛，所以之前的时候呢，我确实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的，就是因为我之前呢是国中生，然后但是其实我以前的这个国文能力其实也不好，所以在读书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是那种一窍不通，因为我完全听不懂，因为那个时候呢确实是有点辛苦啦，所以其实更能够从这个方面去了解学生，如果是使用了他们不擅长或者是掌握能力较差的语言，而且是在强迫的情况下啦，所以呢就会让我们呢更加抗拒学习了。
TFM IRCU 和你一起畅聊城中热门话题，赶紧 WhatsApp 到013-837-1027讨论吧。 TFM。
那在结束这个访问之前呢，校长你有什么想要呼吁或是补充的吗？
其实我还想说的，如果说今天在学校这边，我们反而还会想到说，比方老师在教学这一块，比方这个老师他对这个语言的掌握又是不是可以掌握，会不会是今天在这个双语教数理或者需要用英文需要用国文来教这个数理，那我们老师在掌握这一块又是知多少呢？因为老师的掌握也会影响到孩子的学习，所以我觉得反而更大的挑战并不只是在孩子，学校的老师也会面对挑战。因为我相信我们的老师在他成长过程中，他已经熟悉用那个语言来学习他的这一些数理，那现在因为政策的改变，对老师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因为他要更换另外一种语言起来教导他的下一代，然后更何况这些下一代又是零掌握，要怎么让孩子从零变一，我相信对老师来说也是一个挑战。
对，而且呢我们是看到都是从中学一年级或者是小学一年级开始嘛。
TFM IRCU 今天要问些什么呢？
那关校长，其实之前呢我在想这些题目的时候啊，就想起这个问题啦，就是对于教育工作者来说呢，是不是非常的辛苦，因为呢明年新学期3月开始嘛，然后3月开始呢他们就是说使用双语的方式，对于这些老师来说啦，是不是特别短的时间要让他们准备啊，要让他们就是改进这样子。
其实这也是考虑到比方说现在这些课本是不是已经有，那当然现在中学它已经算是实行了一些时间了，所以应该中学方面我相信可能在做一些变动，可能影响不怎么大了，但是也影响到那些小六升上来中学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有信心的影响了。那反而更挑战的是这些一年级的孩子，在一年级的孩子他在幼儿园这个过程或者他在成长的这个过程中，他的家庭教育或者他在接触的语言，如果说今天他一下子来到小学一年级，他要接触的是他还未能掌握的语言，学习这些数理的话，会不会对孩子就入学就已经有了那一种信心的挑战的时候，那往后他们的路会走得更怎么样吗？其实我反而我会更顾虑的是这些小学的孩子， 那小学这些升中学的孩子，当然如果说他在小学英文掌握得好，如果他去到的中学是用英语教数理，OK，可能没问题。但是如果说他英文、国文都掌握不好，那他去到的中学，不管是用国文或者用英文教数理，会不会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他除了要学习好语文，他又要学习知识，他们能吗？还是他们会越学越累？反而
是，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国家的领导人或者这些政策的决定人，是不是可以站在孩子的立场多一些思考？
是，所以我相信校长所提到的这些担忧和顾虑的，都是就是身为父母也好，或者是身为学生自己本身呢，都会有一些顾虑的嘛。所以在这里呢，就希望说通过这一次的访问啊，能够让大家更加了解这个双语的这一个教学的方式，还有这个计划，整体来说呢，应该要怎么样去实行才是最好的，然后会需要面对的一些问题呢，也是我们大家呢都值得去深入探讨的一件事情。所以在这里呢，就非常感谢校长跟我们分享，谢谢校长。
谢谢你，阿琳娜，感谢各位听众。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多一点心思，或者多一点关怀孩子的学习。好，如果孩子的学习好的话，我相信我们应该给予他们多多鼓励。那学习弱的孩子，更应该找出方式、找出方法来帮助孩子，希望孩子能够在面对困难，而不是退缩。反而是让他们更有动力的前进。对，这是小小的勉励，给我们教育工作者，也给爸爸妈妈哈，各位家长，谢谢大家。
好，谢谢校长。